李毅扮可怜，又一个被中共抛弃的鸟狐。华春莹特升副外长，评论话好不寻常。全球声援青鸟行动，台湾人超感动。令海外留学生噤声，中共威胁他们的亲属。中共话捐弃观光荣，民众话怕被消失。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8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在27号，李毅突然发布一段影片扮可怜，影片中他拎着一个大袋，里面全部都是旧衫或要补窿，自称好不掂，从去年8月开始就被停发工资，冇办法就只能跟屋企人借钱。有网友表示，唔会啩，李毅你一日到黑为党武统摇旗呐喊，点会搞到呢个田地啊？去年6月，李毅喺 YouTube 发布影片，内容系佢同几名中国同台湾学者嘅台海和战对话。佢大言不惭咁话，目前中国14亿人口，如果因为统一台湾省，中国死咗1亿4千万人。这个人类历史上根本是小菜一碟。李毅仲说，我想为了统一台湾，大陆14亿人应该有一些人已经做了死1亿4千万或7千万人的准备，或者只是稍加教育，这些年轻人都会同意的。这个影片很快被转发到微博，激起了网友攻击。有网友呼吁要武统台湾，李毅教授你全家先上。建议令李毅一家老少组成敢死队，冲锋在最前面。2019年4月，李毅以观光为名义，第四度到台湾，参加统促会举办的一国两制游行，随后被台湾内政部列为不受欢迎对象，驱逐到香港。他去台前就曾发表要严惩台独、战犯等激进言论。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20年10月，中共官方发布有4000人死于新冠疫情，当时李毅在一场论坛中发表演讲，称死亡4000人等于一个人都没有死，再次激怒中国网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谭表示，李毅发表极端言论，鼓吹民粹动员式的民族主义，不单只是在逢迎习近平，亦为了要捞钱，从共产党专制里面获得一些利益。这种想法非常危险，会令中国处于动荡之中，但是他亦不会得逞。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了，只是将他当作笑话而已。如今遭如此下场，网友纷纷表示，坏蛋被停发工资津贴太好了，真是抵他死啊！不要被李毅的扮可怜影片所迷惑，看看他过往的影片你就明白了，这个是一个垃圾。一是说哪个不打台湾哪个就下台，一是就说每个高干家庭出一个人上战场。李毅啊李毅，居然看不出共产党讲打台湾是呃小朋友，你居然当真啊？我都有些同情他的爱国情怀了。在27号，中共国务院宣布任命华春莹为外交部副部长。这位经常在 X 平台发布争议贴文的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发言人再度升官。随后谈古论今主持人文超发文表示，华春莹高升副外长不算好正常。据公开资料显示，华春莹出生于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2012年起，华春莹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她是第5位外交部女性新闻发言人。对此，主持人文超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在外交部的副部长列里，华春莹是唯一一个没有出任大使履历的人。他指出，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做过澳洲大使，副部长舒惠东出任过驻印度大使，副部长陈晓东出任过驻南非大使，副部长邓丽出任过驻土耳其大使。而新晋副部长华春莹的外派经验，一次是去新加坡，另一次是被派去中共驻欧盟使团，最高职务只做过参赞，在职时间最长的是新闻发言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晓东出任过地区性大国大使， 印度大使之外，当前的副部长里面没有一个有出任大国大使的经历。马朝旭虽出任澳洲大使，但澳洲从经济上没有入 G7， 政治上的地位算是中等国家。亦就是说，你会发现部领导的资历有一个有趣的变化，越来越低。而且华春莹这位新任副部长是外交实战经历最弱的一个，他纯粹是嘴炮党。由于华春莹经常在 X 平台发布争议贴文，被网友批评是方言的制造者，如华春莹一直公开宣传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掩盖中共人权侵犯罪行，同时散布美国军事实验室、德特吕克堡制造新冠病毒等不实言论，网友纷纷留言嘲讽文超兄唔好闹啦，如今唔正常先至系正常啊，人家系识吹先上到位噶，唔系靠履历。外交部最重要嘅职能系内宣，当务之急系指导部门上下点样围绕打好嘴炮，开展工作。华春莹无疑系最佳人选，睇嚟当前外交主战场唔系同大国搞关系，系同大国搞嘴炮。近日立法院蓝白两党强推国会国权法案，激起民间团体在全台发起抗议行动，继5月24号有10万公民包围立法院反滥权黑箱后，公民团体再发起528青鸟行动，阻止三读通过。这次运动亦引起海外朋友高度关注，纷纷声援支持台湾，并表示要一起捍卫民主自由。有日本网友发文，5月24号我们在东京池袋反对国会乱权，他们首举台日友好、我的本命台湾等标语声援。在美国时间25号奥克兰运动家棒球场所举办的旧金山台湾日场外，前前后后集结约上百台侨跨海力挺发声，他们高喊着反对国会扩权滥权，令在台湾立院外走上街头捍卫民主自由的大家知道，你们不孤独，积极跨海力挺青鸟行动。与此同时，串联的有瑞士、日内瓦以及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名出身在中国、定居加拿大、前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在 X 平台发文声援，并讲述一段神奇的故事。他说，当日活动本来预计只有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参加，结果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突然来自台湾高雄的旅行团出现，我就问大家愿不愿意响应一起影相铺上网啊，结果大家都超爽快地说没问题，好感动啊。领头的白色 polo 衫大哥特登跟我说，照片不用遮面啊，他听出我的口音问我是不是中国来的，我说我出身在中国，他特别跟我握手表示感谢。一位加拿大魁北克省人经过我们的时候还用中文说台湾万岁。这个活动不只是圆满结束，而且是有如神助，远超预期，真是天佑台湾。我将来自加拿大满满的爱、力量和祝福发送给台湾的大家，28号请继续加油，台湾人必胜。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台湾的朋友，请你们好好捍卫自己的国家，做永远的台湾人，千祈不要屈服被蓝白逼着去做中国人，那个真是一个令人心酸无奈的身份。台湾网友看到他的发言，纷纷表示感动，感谢你们一同守护台湾民主，多谢你们为正义、为台湾发声，太好了。原本好担心人单世故会被小粉红骚扰，没想到这么顺利。其实台湾的存在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希望对岸能体会，多谢所有声援台湾的朋友，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德不孤必有邻，但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参加民主活动或相关讨论会，中共警察就约谈或骚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国际特赦组织5月发布的报告说，北美和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抗议现场和网络上受到监视，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则被警方锁定和恐吓。美国之音26号报道，去年6月4号， 刚从美国一所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藤子焕来到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州议会，举牌向来往的人说明六四天安门事件。那天他注意到一些华人面孔的人及到他实一实，影了他相。一星期之后，藤子焕的微博和抖音号突然被永久封号，这个之前他没有发表过敏感内容。藤子焕的父母住在江苏，是创业家，他们接到警察局的电话，告诉他们知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立即前往警局。藤子焕感到很困惑，警察口中所谓的反华组织，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发起，一人进行的六四举牌行动。他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鼓动，只是想讲出真相。他自己甚至不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讲呢？难道这道里面亦有中共管辖范围？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执行长周峰所说，在美国公开参加纪念六四等民主活动的华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因为中共的监控和制造的恐惧而噤若寒蝉。中共就是通过限制回国、骚扰家人等等，造成大家的恐慌。大部分时候，其实如果更多个人豁出去，那就无所谓了。海外华人需要更多地克服这种恐惧，挺身而出。国际特赦的布鲁克斯认为，中共政府对留学生造成的威胁和伤害，很大程度是精神上的。留学生经历自我审查，担心有人知道他们参加了人权方面的讨论，因而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心理健康受到非常有害的影响。中共政府应该停止这种骚扰，令这些学生自由无惧地学习，无免承认这样的投资是一场灾难。近日，中共卫健委倡导要营造器官捐献光荣的社会氛围，努力争取实现每年度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增长超过 10%。 消息一出，引发民怨。美国资深国会议员 Chris Smith 严厉警告，美国将严厉打击。据中国媒体报道，5月21号，中共卫健委等14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力争5年内实现全国每800000人口捐献率达到8的目标。消息一出，不少网友讽刺，任何事领导先上就得了，党员要起带头作用。还有江苏网民说，如果你同意器官捐献，说不定你那日就会意外失踪或者死亡，你的器官就会名正言顺地被摘走，就问你怕不怕。有更多网民气愤嘲讽，知道大部分老百姓没钱了，得返富计咋。我们不是牛马，我们是人啊。在5月27号，大陆网易自媒体走读新生发文质疑讲这种光荣氛围会不会触动非法器官买卖的行为。如果会，那其中那一批人最无力反抗的这些大家心知肚明。美国国会的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5月10号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中，就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美国资深国会议员 Chris Smith 告诉大纪元知，中共活摘器官这个罪行正在继续并且扩大。美国政府应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信仰人士器官的罪行予以严厉打击，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行为从未停止。据名为网消息，2024年5月10号，天津法轮功学员王立良被北辰商街派出所员警强行绑架，并被强行抽血。5月19号，辽宁省沈阳市一名法轮功学员遭皇姑区塔湾派出所绑架，强行抽血，并遭到类似眼镜的仪器采集人体信息。Chris Smith 表示，2023年3月28号，众议院已通过制止活摘器官摘取法案，但尚未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通过。他说这个法案将严厉制裁参与活摘器官者，并令那些想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移植器官者的意愿受挫。他们移植的器官是从法轮功学员为吴以人身上活摘获得的，最主要是这两个来源，这个是残忍的行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